掉，啊，因为国王得罪这个五通仙人，这个五通仙人有神通，作怪使那个国家常常起风啊，闹雨灾干什么的，这个国王很头痛，才会征召某一个淫女去破坏他，用很多技巧哦。那个故事很长，我们不谈了。啊，后来这个五通仙人神通破坏又很辛苦啊，国王还假装礼贤上士把他弄到宫中来供养，就是怕他再作怪嘛。啊，后来这个五通仙人住得很寂寞无聊，要求要回去。啊，国王把他留很久，又发现也不能再作怪，反正神通也丧失，啊，就放他回去算了。他回到山上，又赶快照过去知道的方法从头再做，又恢复了。但是他又恢复，又赶快远离啊，不再，就是为了要跟国王斗啊，才被人家破坏他的神通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也知道啊，不要再去搞那一套，赶快自己远离啊，又恢复了。啊，所以说只要发生性行为，再高的禅定就崩溃啊，一切从头再来。但是我们这个不懂的人，连未到地定都没有的都不要谈这些了，什么叫做恢复，本来就没有，哪里有能力恢复啊？啊，所以说过去就有讲，正信的佛教徒在家夫妇同房，到夫妇分房，可以从出国证到上国，有讲这样啊。如果出家众，因为他们绝对没有什么夫妇夫妇，跟谁都跟异性绝对不能来往，所以他们能证到四果。啊，这个为什么发生性行为禅定就会丧失掉？今天没有人讲得出来。但是很奇妙的一点就是，各宗教讲的都一样，包括基督教也一样。基督教他们也有特别的修炼方法呢，他们在做特别修炼的时候，一样不能够异性来往，哦。这个正统的任何宗教都有旁门跟正统，正统的都反对两性住在一起的，啊，旁门的都说可以，所以都有双膝瓦，不管哪一教的双膝瓦都是旁门，没有例外，包括西藏正统的黄教拉玛也是不行，啊，那些白教、红教、黄教、花教，黑教、花教说可以，哦，所以你看看。所以那个可以的有禅定骗人的啦，不要听他们讲啊，哦。啊，这个我们讲回来，所以这里讲了两点，就是说如果你只行那些邪行，就在两件事上造成了极有的现象，就你这个在家中明明可以见法，可以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结果在那边一直极有，哦，啊，出家中也是一样。啊，关于这一点说，那么在家居士就真的不能证阿罗汉吗？不是这样。我觉得证阿罗汉跟在家出家也没有意义了。三国的一个在家居士已经不同往，有一天他修到证阿罗汉的时候，他自己就阿罗汉就要怎么讲，世俗界的所有的规则在他的身上就自动消失了。他发现无我无我所，也没有人我，也没有什么什么，自己只是诸行嘛，对不对？对方也是诸行，对方来跟他谈话，你谈什么话是你家的事，我照我这一套话来谈，我的心态已经变这样的心态。所以我讲一个简单的大家就知道，请问辟支佛是出家众还是在家众？辟支佛跟谁出家？辟支佛有归谁吗？啊，这不明白吗？所有的辟支佛都是在家众嘛。辟支佛一定出现在没有佛陀的时代啊，没有佛陀就没有教团，就没有地方可以皈依，难道他自己皈依自己哦？那我们每个人都来自己皈依自己，啊，辟支佛就是在家众啊，明白啊？啊，辟支佛比个阿罗汉高呢，不是低呢，啊，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一直在争论，我就觉得没有意义了。你在家居士证三果，有一天修到证阿罗汉，你自己就，难道阿罗汉说我是出家众啊？在跟世俗的人会这样讲，他的心中没有我是在家出家了，哦，像我在这边讲，常常说啊，以修行上来讲。那个女众爱结众，男众见结众，见结众的喜欢斗争，喜欢争论，坚持己见，我的对你的不对。爱结众的人是感情很重，流年忘亡，不能舍礼啊，各有优缺点啊，这个就是男相跟女相啊。常常说在修行上来讲，不管怎么说，爱结众的人比较难修行啊，见结众的人哦，修行修到了初禅二禅，一念存心起，烧尽功德林，又通通泡汤，连个半个禅也没有，又从头来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从头来还是可以修啊。这个爱结众的人，连修踏出去一步都不可能，哦，啊，所以说 才在那个大波涅大波若经说那个阿罗汉比丘为数五千，比丘尼才五百，啊，就是由于女生爱解比较重。但是当在讲说啊，女众修行上毕竟比较困难，这个不是歧视女众，这个是说在有男相女相的时候确实这样，因为男生有男生的法性，女生有女生的法性，这个跟歧视没有关系。但是一个女众经由不断的努力，她也得到禅定了，她也得到见法，她得到见法就进入无相定，这个进入无相定就没有男相女相，只是诸行嘛，哪里有什么这个叫男生，这个叫女生？所以诸位，你们能做到这样，没有人说你们是女生，也没有人说你是男。哎，请问你是女生还是男生呢？没有，这在无相定没有男生女生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功夫，都起步啊，什么都还不懂啊，还叠在世俗地里面啊，所有的诸法都有它的作用道理，就是诸法的自相，或者叫做诸法的自性。水的自性一定就是流动潮湿，火的自性就是会烧的，一样男生的自性就是喜欢斗争，女生的气那个自性就喜欢扎染啊，喜欢黏轴啊，喜欢黏人家啊，这个是法性嘛，这个没有办法啊。经过修养又这些都可以把它翻掉，经过修养又从此把男女相翻掉。所以说《法句经》不是不断我一直讲给大家听的，那个茅草盖屋，那个疏漏被雨水所穿透，未经修养的心被贪欲所穿透啊，茅草盖屋严密，雨水不能穿漏，已经修养的心贪欲不能穿透啊。所以这个不是男生女生的问题，是有修养没有修养的问题。一个女生不断的努力修养不叫女生了，一个男生不断修养不叫男生了，这个男生这个女生一直不修养，他就叫做爱斗争的男生，一个爱黏着人家的女生就叫做这样，就是讲这样的啊。所以进入修法门以后，这些就把它翻掉。我修法门就要进入无分别影像，有分别影像，无分别影像，无相无分别啊，就极尽而转。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叫做男生女生？嘛，有分别影像一分析，哎，男生还不是色受想行识，女生还不是色受想行识。只要色受想行识就不尽的啊，他的感受是苦的，他的心都是无常的，男生女生通通一样啊。啊，通通一样，有什么男生女生？所以从生义地来讲，这些都没有，在世俗地还有。啊，经过修养，努力经由修养的陶冶磨练，他终于就会进入渐渐往生义地前进，脱离世俗地。啊，所以我们平常在讲，又要讲，哎呀，女众比较怎样，男众比较怎样？那个不是歧视，那个是在讲法性。这些还没有经过修养的人啊，就有女众男众啊，没有修养的女众就是什么法性，没有修养的男众就叫什么法性，只是在讲这个，不是带着歧视的眼光。如果带着歧视的眼光，这绝对不对的。佛教没有歧视，没有对女众加以歧视的啊，是这样啊，我说明一下啊。所以有时候讲到什么，大家不要以为啊又在怎样了，没有那个意思。所有经过修养的人，谁讲他都没有用，哦，所以我们努力修行就是修养，哦，就修法门是最大的修养，最彻底的修养，因为它是断烦恼嘛，啊，断了烦恼了，还有什么男生女生，啊，就是由于没有断烦恼，没有断烦恼，哎，这个诸行的烦恼跟这个诸行的烦恼怎么差这么大呢？啊，因为它是女生的诸行，他是男生的诸行，所以才会差这么大啊。同样男生的诸行的烦恼就性质差不多一样，当然也会不同了，不过在最大的层面上还有很明白的不同啊，哦，细节上男生跟男生细节不同，大体还是一样啊，哦，啊女生也一样，哦，啊讲回来了哈，哦，这里说如果你进入圣教不断的在行邪行，由于四个内容进入圣教，就是动机不纯粹，不是为了真正读书的动机而来入邪的，哦，啊，从佛教的教团说，你进入圣教不是为了得涅槃而进来的，一定是由这个四个因缘，这四个因缘就是不纯粹的动机进入圣教，不是真正要得涅槃进入圣教， 啊，这样由这四个不当的动机进入教团的，他一定会展开前面讲的六种邪行。啊，这样的人他在家中对于自义就得不到，出家中对于自义也得不到，甚至是破坏的，所谓叫做失坏在家自义极流，跟失坏出家自义极流，讲这个。啊，再下来最后的这一段才进入前面那一经的最重要的主题。前面那一经就是在讲，哦，我们由于有三不善觉，哦，就是说常常没有做修养，啊，出家了又起贪欲染着成为凶暴懈怠下劣思念，啊，结果呢就起了三不善觉，啊，三不善觉是由三不正想而来的，就是贪想、慧想、害想，所以结论说啊，由于三不正想产生三种不善觉，就是三不善行思的，啊，然后就产生种种无量不善法出来了，啊，这个就是未经修养的心，啊，但是这个只要有三想，就会有三不善行思，我们要怎么来对付它呢？下面最后一切师地论解释的这一段就在讲那个最重要。那我们要怎么对付三不善想跟三不善行思呢？就由下面这个我读一下啊。复次为断如是邪行因缘，87页倒数第五行啊，最后一段呢，啊，为了断掉像前面讲的邪行因缘，我们进入圣教又在行邪行，多么可惜！人家要进入圣教，考得头破血流，考不进来。我们今天终于被我们混进去了，考进去了哦。啊，不正当的人是混进去，啊，混进来也没有关系嘛。混进来以后才发现，哇，这个学校的内容教得这么棒，哇，我三生有幸，既然侥幸被我混进来，应该好好学习一番。但是他的学习因缘不改，就没办法。啊，所以说要进入圣教，得到真正的自义的话，他一定要断掉前面的邪行。你是因邪行而来的也没有关系，赶快把它断掉。啊，那个由正当动机而来的绝对没有问题，那个不要谈了。哦，啊，由不当动机进来的，你要赶快把它改掉，把它断掉。所以为了断掉如是邪行因缘，当知亦有二种对治，这有两个方法。有两个对治的方法，第一个为断不正行思，以无颠倒世俗恶行，移诸念住善住即性，这个是第一个断邪行的方法。啊，第二个二者为断诸不正想，修习无相心三摩地，这个是第二个方法。啊，这两个方法的详细内容我们休息一下，我等一下再继续讲。哦，真的是老花眼，跳掉了两行。哦，我们再倒回来，就是87页倒数第七行。哦，有两行列过去，我们讲了那个前面如果行邪行，便于二事有所急流。哦，啊，第一个讲的是失坏在家自意急流，第二个是失坏出家自意急流。啊，再下来那一行是这样。哦，刚刚跳过去了。复次如是邪行有二因缘，他说这个邪行是有两个原因造成的。之所以会有那样的邪行，事先讲说由于四个不正当的动机就产生了那六种邪行。啊，这四个不正当的动机为什么产生那六个邪行呢？他说有两个原因，四个不正当的动机产生六种邪行的原因有两个。第一个位于三世不正寻思，啊，第二个即彼前行，就是在发生不正行思之前叫前行。例如说太阳出来叫入痴，啊，入痴有前行，就是曙光出现。哦，第一个是太阳出来了叫入痴，啊，入痴它一定有前行，在没有入痴以前要先有前行才能入痴，那个前行就是曙光出现。啊，这里一样，第一个就是三世不正行思，啊，这个三世不正行思的产生一定有它的前行，它的前行就是说即彼前行产生三种不正行思的前行，就是知不正想，就是色受想行识的响应，不正当的这个响应的运作，就响应的发动。 啊，现在大家没有办法弄到观心无常，说要控制你的响应是不可能，你们连行事都没办法。我们讲话之前就是先经由行事才能讲话，如果行事没有发动就不能讲话，啊，行事的发动又由响应先动，那这响应跟心是息息相关的，心的无常，心的刹那的变化，响应随着它刹那的变化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你看看某些人佛法听这么久，还有恭维按品康出来，哦，你们知道台湾话恭维按品康出来是什么意思？那讲出那种啊不该讲的话，啊不配合我身份的话，哦啊那么不正当不如理，所以大大小小一听就是这种话不对，啊他既然敢这样讲出来，啊你看看我们平常说就有人恭维按品康出来，那个大部分都是比较有地位的人。有没有听到低地位的人讲这种话？都是高地位的人才会讲这种。他靠我的特权，我的权势，我讲话就是按平康出来。您是要怎样？是这样子的呢？哦，啊，所以那个你看看，那个就是他的心是怎样，他都不知道。啊，他意识以我有钱有势有地位高人一等，或者我的力气比较大，他都讲出就歪理出来，就是讲话按平康出来。哦，讲了那个不该讲的话，哦，让人所谓的不该讲，是人人大大小小一听就知道说，啊，这种话实在这么无道理，啊，他都敢讲，哦，那个就是有所依仗，有所依恃，哦，那样都是由响应发动的，哦，啊，有的人呢，他其实不愿意讲出那样的话，啊，终于也跟那些常常讲话从鼻孔出来的人一样，也由鼻孔讲出话来，啊，这个就是他实在是没有想到要这样，啊，也平常不敢，啊，因为在某种因缘之下，他的响应发生变化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就这样出来了，啊，糟糕了，我怎么也这样，哦，啊，这种人如果是这样的人，他会说啊，糟糕了，我怎么这样，哦，啊，那种有钱有势的，他是不会什么，我怎么这样，他就是故意要这样的，哦。那个另当别论，那这里就讲邪行的发生都由两个原因发动，第一个就是先发生不正想，然后由不正想发生不正行思，啊，但是不正想在哪里我们看不到嘛，不正行思很容易发现，所以说你看看邪行的原因由三种不正行思造成的，啊，但是三种不正行思之前还有头头啊，三不正行思是猪啦，他不是将军呐，啊。那个将军原来是三不正想，所以我们不是讲有六畜生，六畜生就是色蕴，哦，啊，有六受生，有六受生，眼耳鼻舌身意都能感受外来的刺激，然后产生了快乐、痛苦、不苦不乐的感受，哦，啊，有六想生，看看，啊，有六思生，六种。由眼耳鼻舌身意捕抓到印象，又展开不正当的行动，哦啊，所以说有六六三十六，啊，变成三十六刀名，哦，六畜生接触的畜，这个就是跟色蕴有关系的，六畜生，哦，啊，这个是色蕴，啊，然后就有六受生，都是六，哦，又有六受生就是受嘛，六想生，哦，啊，六思生。这个是行，就是三行，三正行、三不正行的行，哦，啊，再来还有一个六四生，六六三十六，哎，六五三十而已啊，没有三十六啊，还有一个什么生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？
六爱
生。哦，对了，六爱生，啊，六爱生是什么东西？六爱生粘着了，它的摄影器接触又发生了感受作用。然后经由判断，经由经验判断，你又反应为行为，啊，为什么会判断你又反应为行为？就是粘着嘛，啊，这三个如果没有根是平行发展，根本不可能，啊，我们不知不觉发生了粘着的现象，怎么发生自己都不知道，啊，都不知道要怎么对治，就不可能了。所以这里讲的，就先分析邪行产生的原因。都有不正行思才会产生的，啊，三不正行思前面已经讲，就是贪行思、废行思、害行思。虽然讲三个，其实只有两大类，一个是贪，一个是废。啊，贪不到就生气， 我爱的东西爱不到便生气呀、啊，哦，欢喜登上去呀、啊，对，就有意思哦。啊，生气的进一步不是生气了、哦，想把对方害死报仇，这个叫做害行尸。所以它是一系列下来，一系列下来，但是可以分成两大类，就是贪跟嗔两大类。啊，嗔再进一步就变成害了，哦，啊，由爱生恨，恨啊，以后就要把对方害死，这个就叫做三不正行尸。啊，会发生斗争什么，大部分由这样来的，几乎很少有例外。哦、我们同事在上班呢、啊，在干什么呢？啊，在争宠啊，在干什么？都是这样的三件事，离不开这个。啊，再下来叫几笔前行诸不正想，啊，要发动三种不正行事之前的三不正想。你们对行事不太知道，当你有注意用力以后，你们会发现，要发动行事要有力气呢。说老师，那我又有代志，我都没弄力气呢。你看我被公香味扑就得出来，尤其是那个公维案品刚出来，那都爱力气，啊，就拜得出来了。啊，那个是哦，他平常已经常常习惯在发动响应，啊，弄习惯了响应，发动响应，发动习惯了，既然有一天要控制他不要走，没办法呢。啊，他连响应发动啊自己都不知道，常常发动都不知道。有一天才发动啊，啊，你好像不如你，所以这样好像不行，应该要刹车，刹不下去。一点啊，发动发动的很厉害，那个刹车不灵了。啊，他以后想要刹车，没有从修行来，没办法刹车。只有佛教的教堂能够教导你们怎么刹车，佛教教团以外，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教你刹车的。啊，那个发动习惯的人，他不会力气。但是如果你的响应，你没有常常发动行思。啊，没有那个讲话很爱讲话讲不停的人，就是他常常发动行事，已经发动得非常老练了，发动得熟能生巧了，任运而转了，不要去注意，他就任运而转。一般状况要发动一件事一定要注意，现在既然不注意就能发动，就是他已经很厉害，任运而转。啊，那个很喜欢讲话的人就是那个不正行思，这里只讲三不正行思。在佛教的归纳，不正行思一共有六大类。啊，对于修行最大的障碍是前面的三类，前面的三类不能克服，什么都不要谈。克服了前面的三类，修禅定的时候变成要对付后面的三类。我们在修禅定还要对付前面的三类，就不要修了。前面的三类还有还说修禅定，就笑话了。连戒都没有还修什么禅定。一个人常常要贪，常常要嗔要害，那这个人要是还谈什么，连一般的善心都没有，那是愤怒的心，乱的心，哦啊，这个要怎么修三摩地？所以说出家的重点就是先把这三个甩掉。出家的意思就是啊，我跟世俗一刀两断了啦，他的人我思维从此我没有兴趣了，不要再来了。我最低程度我也要做到一事无争啊，跟世间争这个有什么意义嘛？啊，所以这种人就好出家，啊，一事有争的人叫他出家比死还难呢，哦，啊，出家以后接着要对付什么？清理行尸、国土行尸、不死行尸，哇，这三个很难对付了，啊，但是这三个不对付，你的禅定就没办法做进来，你的手缘就抓不好。我这里先讲最粗糙的那三不正行思，哦，啊，不管多少行思都有不正想而来，发动响应，啊，你要发现你的响应没有经过观心不可能，哦，啊，不正行思没有观心也还能够知道。当我们讲到我们没有兴趣的话题，我很喜欢讲话，讲话讲不疲倦，从早上讲到晚上也讲不疲倦。不过一旦谈到我没有兴趣的话题，我谈得很辛苦。诸位回想看看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，谈到就是你没有兴趣的，或者你就不愿意谈，你对那个觉得不好不要谈，你们在谈那个人我是非，我不愿意跟你们谈啊。但是大家都在谈话，我也在做啊，又不打枪不行啊，非得打枪不行，这个打枪好痛苦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很少有那种他们谈得很习惯的那个话题，我从来没有锻炼过，没有磨练过啊。我没有磨练就是对那个没有兴趣才没有磨练啊，我对谈政治没有兴趣就是我对政治没有兴趣啊，所以就没有磨练跟人家谈政治， 现在你们大家都在谈政治，谈得我要答腔很困难啊，我就没有兴趣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讲话这么困难，没有发动形式化讲不出来了啊。我平常就没有形式跟政治有关的东西，现在叫我形式政治，哇，好痛苦啊，因为从来没有作为，现在第一次要作为，所以很难嘛。这样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形式好伤神啊，大家都不知道啊，那个任应形式惯了的人好像轻而易举，恶华作惯的人轻而易举，但是那个伤神的状况他已经不知道，他熟练了以后